我们在这里读了两节经文，提到天父把好东西赏赐给寻求他的人。这两节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是这样说，路加福音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根据这两节经文，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天父把好东西圣灵给求他的人。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跟圣灵相处。这一位在基督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他相处，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他来往。我们还是来读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是当年耶稣第一次要把圣灵介绍给他的儿女的时候耶稣说的话。耶稣说，我要求父，我们一起来读吧，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另外一位，这表示耶稣自己是一位，但是耶稣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了，所以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保惠师，通常我们讲国语我们不用这个话，就是安慰者， comforter。 父要再给你们一位安慰你们的。什么叫做一位？英文会说 He is a person， 中文说他是有位格的，但是位格 这个词我们也平常不太用。他是一位，这表示什么？是要来的这一位圣灵，这一位安慰者，他是有情感的，他是有情绪的，他是有他的性情，他能够思考，他能够表达他自己的看法，他有他自己的性情，他是独特的。我们对待圣灵，有没有想过，他是独特的，他有他自己的感觉，他有他自己的性情，他有他自己的喜好，他是能够表达他自己的。通常我们说这本书，我们会说它是一件东西，这个讲台，这个旗子，我们会说它是一件东西，东西是没有感觉的，现在我们要用它，我们就把它摆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不用它了，我们可以把它随便摆到仓库哪里去，它没有感觉，这是一件东西。但是当天父说圣灵是好，耶稣说圣灵是好东西，天父把它赐给我们，并不表示圣灵是没有感觉的，圣灵是有感觉的，圣灵是有他自己的思想，圣灵是可以表达他的想法，他是可以跟我们沟通互动的。所以第一件事情， 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能力，他不是一个东西。 He is a person， 他是有位格的，他是自主的，他是独特的。好，那我们怎么对他呢？我们怎么对待他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4:17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圣灵是有喜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圣灵 even 它是喜乐的灵，它是喜乐的。有一次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这是圣经说，有一次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然后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是喜乐的，当他感动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欢乐起来。耶稣那个时候的情绪是受圣灵的影响，而圣灵想到天父把这个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就欢乐，圣灵就在那里喜乐。然后呢，保罗也说，不要叫神的灵、神的圣灵担忧。圣灵是有情绪的，他会担忧的，他是会担忧的。如果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圣灵会为你，会为我担忧。如果我问你 John， 在这个世界上谁会为你担忧？阿丽娜会为你担忧，你爸妈可能也会为你担忧，对不对？好，那我再问 John， 在这个世界上你会为谁担忧？你会为你的妻子担忧，等到你以后有儿女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为你的儿女担忧。我们每个人想想看，这个世界上谁会为你担忧？你会为谁担忧？一定是那些爱你的人会为你担忧，你爱的人你会为他担忧。担忧这个词是一个爱的表达，担忧这个情绪是一个爱的表达。如果这个人是跟你没有相关的，或者你不在乎的，你不会担忧。所以神的圣灵，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表示圣灵是怎样，他是爱我们的，他会为我们担忧，表示他爱我们。所以他不是一件东西，他不是没有感觉的，他不是没有想法的，他只是一个能力吗？ No， 不是，他比能力多多了。 He is a person。 保罗还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表示什么？这是我们可以把他的感动扑灭的。圣灵啊，不会一直跟你竞争，他可能会感动你一下，再感动你一下，等一下又来感动你一下。如果我执意不听，他不会坚持。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是神透过以赛亚说的，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记不记得这一句话？我不永远相争，我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所以他不是与我们永远相争的。圣灵 不是相争的灵，它不会永远与我们相争，我们是有能力来消灭它的感动。所以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保罗讲这句话，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表示当圣灵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他是可以受委屈的。如果你的太太或你的丈夫一直跟你提一件事情，你就一直不理他，一直不理他，他会感觉他受委屈，是不是？当你跟一个人讲，他一直不理你，你会不会觉得受委屈？你会觉得受委屈，你的感觉会受委屈，你的感情会受委屈。所以我们，他是神呢，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受委屈。他这么好，对我们这么重要，我有时候想，我真巴不得我不能够消灭他的感动，我真巴不得他能够坚持坚持坚持，直到他得胜我屈服。可是这就不是他，这就不是他。我们没有人可以改变他，好让他能够更配合我，这就不是他。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姐妹跟我讲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话，她说其实我知道圣灵那个时候一直感动我，可是我就不管，我横了心，我不管。后来她做了让她非常非常后悔的事情，她说我真巴不得那个时候神的灵可以跟我继续相争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不是神来配合我们，不是神的灵改变他的性情来与我们相交，是我要了解他，然后我要学习怎么样与他交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就是耶稣口中另一位安慰者，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想法的，他是有他的个性的，他是有他的性情的，他是有他的喜好的，他非常的温和，同时也很敏感。他能够表达他自己。所以当我们与圣灵交往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是一位怎样的，这一位与我互动的他是怎样的一位。耶稣介绍他的时候，除了说另一位安慰者之外，耶稣还讲了，继续讲，他说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讲圣灵是灵，灵是没有身体的，在物质世界是看不见的。圣灵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看不见他。邪灵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影响力，是不是？他是灵，他不是属这个物质世界的，所以世界上的人认不出他来。可是我们呢？我们虽然看不见他，耶稣说，但是我们认识他。为什么？因为圣灵有办法跟属于他的人沟通，圣灵有办法跟我们互动。所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知道他在这里，他在那里。 牧师在做牧师之前，他做了20年的电脑程式设计师。我在他旁边，我常常发现，当他思考一个全新的程式的时候，哎，他就会看到他需要的一些相关的工具。有时候这些工具是在新闻里面，因为才做出来，在新闻里面报告出来。有时候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他所需要的工具，他所需要的资讯，会透过那些公司在他的 email 里面送到他的 email， 然后他就可以得到他要设计一个全新的这个程式的时候，他会拿到一些他需要的工具。这些工具要找都不知道从何找起，那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在帮助他。你知道牧师要离开他第一个工作，我们要一起神呼召我们，我们要一起搬到加州的时候，他开始找新的工作。结果有一个公司就来 interview 他，最后那个公司就要一个 reference， 所以牧师就把他的顶头上司介绍给那个人，然后这个顶头上司就讲了他很多很多的好话。最后要 interview 他这个人，他就讲，你讲这个人这么好，难道他没有一点缺点吗？他说，哦，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知道多少。你说人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懂多少。人没有这么厉害，他是我的枕边人，我知道他有多厉害，但是他没有那么厉害。是神的灵一直在帮助他，在他的环境里面，圣灵常与他同在。如果大家这几年有看我们的见证集，郭靖常常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写神怎么样在他的工作上帮助他，多少时候他叫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全公司的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神就给他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所以他的老板简直是佩服的他不得了。哇，我们有时候同工在一起就会想说，哎呀，上帝是最棒的 programmer，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他只是会电脑的话，那就差太多了。记不记得几个月以前 Grace 画一张圣灵的火 的图，他后来画不下去，结果他就在祷告会的时候说，请大家为他祷告，就是祷告完之后马上就知道怎么画了。今天可能他带来了放在外面，结果他画了7只鸽子，表达神的灵在那里运行，很奇妙。但是我们以为神的灵只懂电脑，只懂美术，那也就差太多了。我们多少时候唱非常非常感动我们的诗歌，是圣灵在整个世界上运行，他就把那个东西放在一些作曲作词的人心里面，让他们能够写出来服侍整个基督的身体，因为圣灵知道他的身体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歌。这么好的一位，他常与我们同在，他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圣灵只是在教会里面，他只管你属灵的事情，不是，他真的常与你同在。你在旅行的时候他常与你同在，你在煮饭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管教儿女的时候，他常与你同在。大概2年以前吧，我从Vivian 家的小组开车回家，在120的路上，我前面的车子因为要左转已经停下来了，那我当然也停下来。我停下车子的时候，我很习惯的我会看一下我的后视镜，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工程车，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子已经停下来，在120上他以45迈的速度朝我冲过来，完全没有踩刹车的痕迹。我那个时候我根本 I can do nothing， 然后我好像在我的心里面随时准备，我会听到嘣一声，然后我就成了肉饼这样。我就是感觉我就是随时都要听到那一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生，在 last minute last second， 他左右转冲到住宅的草地上。那天我他冲出去以后，那个驾驶坐在车子里面愣了好久，醒不过来，缓不过来。我就觉得哇，圣灵谢谢你保护了我。我都不知道是他自己突然发现他要撞到我们前面的人，还是根本就是圣灵把他的方向盘转了一个弯。我们如果细细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这里那里，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他常与我们同在。然后耶稣说他也要在我们里面，这种情况就太多了，太多了。你有没有时候正在跟人家讲话讲得很高兴，突然之间你有一个感觉嘴巴可以闭起来了，不要再讲了。这是什么？这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正在表达他的看法。你讲太多了，你讲的不准确，你讲的太夸张了，你在说别人的闲话了，嘴巴可以闭起来了。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时候你其实在做一件事情，你什么也没有想，突然之间一个感动，好像你应该去打一个电话。好，那你就去打这个电话。或者是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我应该提这件事情，我应该讲那个想法。也许你在跟你老板讲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你就讲了。不管是去打一个电话，或者跟人家提一件事情，然后事后那个人就会跟你说，这个你打的这个电话对我非常重要，让我对我的意义重大，或者你刚才提的这件事情，你怎么会知道？你为什么会说这个？我正在寻求，这是我的答案。原来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他凡事都知道，他凡事都明了。或者我们去店里面买菜，我们去店里面买东西，有一样东西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买，可是突然之间，哎，就好像你应该买。那不管你买了或者没有买，一两天之后你就会知道你需要那一件东西。这些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证据。几年以前 Advent Taiwan 短宣队工作完了，服侍完了要回来，他们在飞机上，小 Vivian 是带领这一批人要回来的领队，他用微信跟我们说话。当时我们大家正在祷告会里面，礼拜三晚上祷告会，他说莎莎跟我们一起到了机场，可是现在飞机要起飞，莎莎还没有上飞机，我们到底是全部的人下飞机呢，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留下来等她？师母啊，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我问过这个航空公司，他说暑假的机位非常紧张，如果我们全部下飞机的话，不晓得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才可以 book 到这么多人的位置。我们因为在祷告会，大家就火力全开的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首诗歌从我的里面唱出来，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这首诗歌一出来，一个很大的平安临到我。圣经告诉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所以我跟牧师商量，那是不是就叫他们上飞机的人全部回来，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莎莎真的落在后面的话，我们请台北的母堂帮忙。我们就这样决定了。结果就在飞机关门的那一刹那，莎莎进来了。 小菲菲看到他的时候马上眼泪就流下来，一个带头的人所有的压力那个时候都宣泄出来。但是圣灵早就知道，在他的时候一切都会美好。在那一个 moment， 住在我里面的圣灵跟我分享他有而我没有的资讯，这就是圣灵。如果你想要试试看到底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是不是也是那么真实，那你可以从下一次当你读圣经，你有一节经文不懂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去 Google， 不要马上就去翻参考书，也不要马上就 post 在小组里面，哎，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你不妨先问一问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毕竟圣经是他感动人写的，所以他最懂得应该是什么意思。你问问他，说不定你很快就会发现他给你一个你从来没有想到的解释，而那个解释一讲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心就平静了，你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解释，可是我怎么没有想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牧师用来祝福的话都是这样的，他们会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话，这个祝福是很有讲究的。耶稣基督的恩惠，他救了我们，天父的慈爱，天父把他送给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天父的计划，对我们的慈爱。但是现在呢，救我们的耶稣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还继续在为我们祷告。整天跟我们来往的是谁呢？是圣灵。所以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跟谁交往？当然三位一体的神不会因为你只是向天父祷告圣灵会生气，也不是你向圣灵祷告耶稣会生气，没有，他们之间他们是一体，虽然他们是三位，但是他们是一体，他们互相认同，互相同意，他们完全不会竞争。但是 technical 来讲，现在我们是与圣灵互动交通来往的。如果我们在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细细的去体会圣灵，我们真的会发现圣灵就像耶稣当年第一次介绍给他门徒的时候所说的话，耶稣给我们的预告一点都没有错。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可以认出他来。他是一位有位格、有情感、有意志，他有他自己想法，他也能够表达他想法的。虽然他是灵，但是我们认识他。圣灵既然这么重要，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也常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让住在我里面的圣灵能够住得舒服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去拜访你的朋友，发现他家里的气氛并不好，你会在那边觉得坐立难安，巴不得马上离开，对不对？如果在我的里面那个气氛是不好的，圣灵是不是也会住得不舒服？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感觉的，千万不要对待他像对待一件没有感觉的东西。就像有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我们也可以营造一个让他可以欢乐的气氛，对不对？ 就是是能够吸引圣灵来的，是能够吸引圣灵来彰显他自己的。不管是我们独自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营造一个氛围，是他乐意来彰显他自己，是他乐意来运行的这样的氛围。那我就分享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就是一颗感恩的心，一颗感恩的心。诗篇一百篇第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一颗感恩的心是可以吸引圣灵的。去年我回台湾参加我父亲的追思礼拜，我从飞机上，当然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难过，我大哭了几场在家里，然后我就一直想神给我家的恩典。我以我的小脑袋，我为父亲祷告信主四十几年，我的脑袋没有办法想象在他的环境里，在他的传统里，在他的思想里，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把他脱离福音的。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父亲有一天会真正的相信耶稣，可是我就是一直祷告，因为神曾经给过我应许，只是我没有办法想象他怎么做，他要怎么做，他怎么。等到在我父亲生命最后一年，因为我母亲这个阑尾炎不能开刀，他也不愿意开刀，我们都以为这就是我母亲最后的时刻了，没有想到因为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我母亲的阑尾炎竟然自己好了。医生说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我爸爸知道这是神给我们家的恩典，所以我爸爸在那个时候就接受耶稣。可是我想他拜佛拜了这么多年，一辈子都是拜佛，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当他接受耶稣之后，我回到台湾，那是自从我哥哥生病之后，我爸爸开始念经。从我爸爸开始念经，为了爱儿子，我每一次回到娘家，我就会被属灵的邪恶的势力搅扰。所以有一阵子我只要回去，我一定住在我们娘家的楼下，住在我舅舅家。但从我爸爸信主之后，我住在娘家再也没有黑暗势力的搅扰。那是我清楚的发现神在告诉我，当一家之主他接受救恩，他把他的家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整个家的属灵气氛都会改变。所以当我坐在飞机上，我想到四十多年的祷告，神这么信实，他救了我父亲的灵魂，我真的充满了感恩，真的好感谢，好感谢神。然后等到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唱那个诗歌在赞美神的时候，我真的是说没有办法描述我心里面对神的感谢。我唱得非常的感恩，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充满我，好奇妙，一个非常深深厚厚的平安进到我的里面。我的父亲就躺在我面前，但是我清楚的知道他的身体在那里，他的人已经不在那里了。早在他的身体倒下之前，他的灵魂已经进入真正的安息。圣灵在一个悲伤的时刻充满我，然后那个确据 父亲得救的确据是那么确定，所以死亡在那里根本什么都不是。一颗感恩的心可以吸引圣灵，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感谢，在家里面彼此感恩，这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就会预备好那个氛围，让圣灵可以来运行。第二方面，保罗一讲完哈，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他马上就提到什么事情会使圣灵担忧。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有这些不健康的情绪在心里面，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神的灵，基督的灵，是圣洁的灵。凡是苦毒、生气、争闹，这些毁谤、互相毁谤，这些东西，这些行为，这些情绪，跟圣洁是相反的。这些东西只能够吸引黑暗的势力来运行。如果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氛围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中间除掉，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些跟他性情相反的东西从我们的心里面，从我们中间的关系里面通通除掉。但是还不够，保罗说并要以恩慈相待。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神是用恩慈对待我，他是用恩慈对待你，所以我们也要用恩慈彼此相待。我们是不是要把自己贡献出来，好让神的灵可以运行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要学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预备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能够吸引圣灵的。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恐怕没有比我们彼此相爱更能够吸引圣灵了。给人家多一点的宽容，给别人多一点的方便，给别人多一点的空间，都是以恩慈相待。你看啊，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就讲到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接下去耶稣说什么吗？他说因为你想要圣灵这个好东西，所以呢，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想到我们想要圣灵更多的来，我们想要圣灵，我自己的生活更多拥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更多圣灵吗？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记得，我愿意人怎么待我，我就要怎么样待人。同样一段经文呢，当我愿意人怎么待我，我就先用这个方法待人的时候，我就是在以恩慈待人了，是不是？然后同样的一段经文里面也有讲，神其实这也是神一贯对我们的教导，他说神会用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对待我们。在第七章第二节，耶稣说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我以恩慈待人，神也会以恩慈待我。你以恩慈待人，神也会以恩慈待你，神也会让别人以恩慈待你。也许我们都必须要承认，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当别人有一点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在心里。这种斤斤计较、想要讨回公道的态度，是不会吸引圣灵的。曾经有一个朋友，当他跟我谈到我儿子的时候，他的态度真的伤了我的心。当时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事情过后之后，每一次当我想到他说的话，我的心里面就会有一股难受的感觉。大概已经过去了几年了，有一天当我坐下来要正要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好像听到圣灵在我的意念里面对我说一句非常清楚的话：你要我怎么对待他的儿子？你要我怎么对待他的儿子？那个时候他儿子正碰到一些困难，我非常清楚圣灵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立刻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回答，但是我没有马上回答。我坐下来，坐在那里，我省察一下在我的里面，我对他的儿子有没有偏见？我省察一下，我没有，我对这个孩子一点偏见都没有。我问我自己，我爱他吗？我觉得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真的爱他，我想要他好。然后我再省察，我对他爸爸有不饶恕吗？对他的所说的话有不饶恕吗？我想了一下，我没有不饶恕他，我只是心里有点难过。当我省察我自己，我并没有犯罪。如果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犯罪的情况，那么接下去我要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我必须要先认我自己的罪。当我这样省察之后，我觉得我是坦然的，我就告诉神，我希望你帮助他，我希望你医治他，我希望你恢复他，我求你使用他。这是那一天我对圣灵的回答。我很感谢神，慢慢慢慢我看到那个孩子就像一朵花绽放一样。当然不是我的功劳，但是我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想要我这样的回答。嘴巴上说没有用，我必须要心口是一致的。那我要讲，现在弟兄姐妹，大选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修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以恩慈相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没有问题，这就是民主制度。但是结束了就是结束了，现在是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跟他的不同吗？你要注意要 focus 在我们的不同吗？还是我们应该在整个国家里面，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跟我的邻居之间，我们应该一起 focus 在我们相同的地方。哦，我们现在有一个相同的总统，我们大家都应该 support 他，不管他是谁，是不是？你选的如果没有选上，也不要以为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你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因为他的主权，他可以让一个领袖是这个国家不配得的， 站在他的位置上。谁是以色列不配得的领袖？大卫。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以色列人犯罪，他们不配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做他们的领袖。神也可以在他的智慧里面，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的智慧在那边运行，他也可以让以色列人配得的一个人兴起，让这个人做以色列的领袖。谁是以色列配得的？我想扫罗当之无愧。以色列人求一个领袖，求一个领袖，神说不要求，我要做你们的领袖，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要一个领袖像别的国家一样。他们就是与神的心意反对，神就说好，我给你一个领袖，是你配得的。所以其实你真的想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尽所能的求神一个合他心意的领袖，但如果神运用他的主权要在他的国中掌权，他给一个美国配得的领袖，我们也说主，我们尊荣你，我们继续赞美你，我们继续敬拜你，你是我的主，你也是我国家的主， whatever， 你是主。这是真正敬拜的态度。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永远要支持神所支持的，我们永远要反对神所反对，那个是绝对的真理，是这样的。但是在那些不是绝对的真理上，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我们要多想一想我们共同的地方，尽量要把自己跟别人分别出来。这个是魔鬼的工作，特别在那些跟真绝对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上，我应该尊重你的主张，你有你的想法，因为 you are a person， 你是有你自己的感觉，你有你的意志，你可以表达你的主张的。我要尊重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也要尊重我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我们共同的来敬拜这位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真正的学习彼此以恩慈相待。而且现在 media 这么混乱，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你怎么能够知道报上所登的小道消息所传的哪一件是真实的？谁能够知道？我承认我不知道。也许民主党有很糟糕很污秽的事情，共和党没有吗？也许共和党有很污秽很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是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继续敬拜你，我赞美你，我全心顺服你，我爱你，你在人的国中掌权。我已经去投票了，我已经就我所知道的做了一个选择，我把结果交在你的手里。什么是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呢？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为别人冒犯我的行为找借口，这是存怜悯的心。最美的例子就是耶稣，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时用钉子钉耶稣的人，他们真的不知道，我现在钉的是万王之王，是宇宙的主宰，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说哦，他是神，他可以做到， No, 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不要为自己找不能饶恕别人的借口。约瑟他是道道地地的人，对不对？他的兄弟耶，骨肉耶，把他卖给别人做奴隶耶，这多么惨的事情，多么破碎的经验。可是约瑟怎么说呢？约瑟当他跟他兄弟见面的时候，他说，现在啊，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你知道吗？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了要保全生命。你看现在这个地饥荒已经三年了，还要五年不能耕种，没有收成，所以呢，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到埃及，为的就是要存留你们的余种在世界上，不要让我们全家都饿死。神要大施拯救，要保全我们以色列人的性命啊！所以想想看 brother， 这样看来差我到埃及来的不是你们呢，是神呢。这不只是饶恕，这是纯怜悯的饶恕。我可以站在你的立场，让你能够安心，让你能够有平安。其实很多人冒犯我们都是有原因的，可能他们这个人就是在被拒绝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他很怕别人再拒绝他。在你还没有机会拒绝我的时候，我先拒绝你，我先摆副 一副我不 care 你， 我冒犯你，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 他总是在他的经验里面，他总是被拒绝的话，他当然会有一个 要很强烈要保护自己，对不对？不要再受伤害的这种做法，这种想法。所以这种人他难免就会比较自我中心，是有原因的。那有一些人他被欺骗过，这么信任的人欺骗了他，等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一个人，他看每一个人都觉得不能信任，这是因为他里面的伤还没有得医治。所以我们跟这种人相处的时候，他怀疑我们的动机，我们也要想想，哎呀，实在跟他的经验有关系。纯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当我们纯怜悯，没有一个人是不能饶恕的，真的，没有一个人是不能饶恕的。我们就会发现哈，圣灵是基督的灵，基督在世界上给我们一个这么美的饶恕的榜样，所以我们越为冒犯我们的人找借口，我们就越靠近基督，我们就越靠近他的性情，我们就能够与他的圣洁有份，这样我们就更能够为圣灵预备一个吸引他的氛围，让他喜欢到我们中间。第三方面我想到的就是要在光明中行，要在光明中行。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那边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神是在光明中的，如果我也在光明中行，我就可以跟他有互动，有交往，因为他是在光里面啊。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光里面哦。这一段圣经不是讲说我们要 保持我们得救的身份， No， 我得救的身份，你得救的身份是确定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自己在光里面，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我们越保守自己在光里面，我们就越能够吸引圣灵来到我的生活里面运行。第四方面哈，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很注意这个经文， 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在为什么事情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是赐给什么样的人？顺从的人。你越顺从神，神的灵就越容易靠近你。我们想要更多被圣灵充满，更常常被圣灵充满吗？我们想要更多被圣灵引导吗？那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跟看法，更多顺从圣灵，更多顺从基督。你说我不知道啊，他跟我说什么，那全在这里，先好好的把这个圣经 读清楚。很多人想要一些 Rhema 的话，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先把这个经文读清楚，有些事情你根本就不需要问了，因为都在这里面。如果我这里面我都不想顺从的话，我凭什么向神要现在对我说话呢？神说你先去把我已经讲的先学了先做了再说吧。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记不记得圣经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怎么样？没有限量的，对不对？为什么神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因为他顺从也是没有限量，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可以把圣灵倾倒在他的身上，而且 remain there， 在耶稣一生的里面。当他在约旦河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就住在那里，再也没有离开过。你去读英文圣经，圣灵就 remain 住在他的身上。可是我们呢？哦，现在充满一下，等一下又不行了。因为我们破坏了那个跟圣灵的合一啊。也许我发了一个脾气，可以不必发的脾气，我没有忍住，我发了。也许我讲了一个批评人家的话，这些东西都让圣灵住得不舒服啊。他不会永远离开我们，但是他可以不彰显他自己。耶稣应许他不会离开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但他可以不彰显他的工作。第五个我想到的是一个真诚的心，一个真实渴慕圣灵的祷告。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时候是确实可能感觉非常的孤单，你的环境非常的困难，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很真诚的到神的面前，圣灵，我需要你，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不要让我感觉这么孤单，让我知道你在我的旁边。通常这样的祷告，圣灵很快就会来到我们。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很难做这样的祷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要合一不容易，需要练习，需要操练，需要学习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 Plan B 已经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了。万一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么我的 Plan B 是怎么样， Plan C 是怎么样。其实我们都，那天我不知道在哪一个小组，可能是警醒小组吧，有人讲到说我的生活里面碰到这些这没有路了。可是在那个没有路的旷野的时候，是我跟神特别亲近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明白，真正没有路 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如果我们还有路，虽然我嘴巴说神我需要你，其实我 ABCD 都已经在后面。神爱我们，当我们真的没有路的时候，他为我们开道路。但是如果我还有很多路可以选的时候， well， 他就让我自己去选。我们要学习心口合一。原谅我说，有时候我们祷告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导读的时候你到底是真心的还是根本不经过头脑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我鼓励大家，下一次你要祷告的时候，把你自己的祷告录起来，然后再回放，到底当中有几句是真的从你的心里面出来的。我们大家都来学一学。你看我们跟随便一个人讲话，除非你自言自语，洗澡的时候自言自语自说自唱，那没有关系。只要你是跟 another person， 那个人是有位格的，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就不会 胡言乱语，你会经过思考才讲，因为你知道你 better 经过思考再讲话。可是只有对待圣灵，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天哪，我刚才在讲什么，他刚才在讲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下一次我来祷告说我是真诚的，我的心跟我的口是合一的。我们教会第一次想要自己办一卷神音会，仆人团队的同工每一个人要讲一篇道，没有一个人有把握。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觉得我们要自己来做。等到我们真的决定了这个营会之后，我不盖你们，每一次仆人团队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求圣灵要来。你要办遇见神营会，然后圣灵没有来，你是要怎样？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哎！我不会忘记那次，当我们决定之后，我们每一次在一起，我们就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来。你知道从前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退休会，对不对？我们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就请一个讲员来，然后所有的重担都在他的身上。这个聚会好，这个聚会不好，都是你的责任。那一次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七个人共同要扛起这个聚会，所以我们努力的祷告，结果圣灵真的来了。哇，我们多么感谢，我们多么的感恩，来了来了，真的来。他做了一些事情是如果他不在那里是不可能做成的。我们看到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祷告蒙垂听，我们看到人在那边得释放。从那一次以后，我们还是举行退休会，但是每一次在退休会我们还是请讲员，只有圣灵充满那一堂。我们一直坚持要仆人团队共同来带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记得，离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的服事是需要圣灵的。陶恕曾经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写过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的教会如果完全没有圣灵，99.5%的工作都可以继续 run 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却是真实的事情。你要不要想想看，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如果圣灵离开，不彰显任何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是不是你的服事 你的生活，甚至于你属灵的事情，你都可以继续的下去。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来悔改，因为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不需要神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已经不与我同行了，我照样活得好好的。这绝对不是耶稣把我救回来，他要我过的生活。我们要营造一个让圣灵喜欢来靠近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记得张颖跟毛瑞回中国，他们要去办婚礼。张颖跟我讲，要回去之前，他请我为他们祷告。他跟我讲，重点不是婚礼，重点是要分享他们两位在美国认识的耶稣，但是借着婚礼可以把同学、朋友、家人全部都召聚在一起，然后向他们做见证。好，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回去了。回来之后，张莹做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美。他说回到中国，已经这么多年没有回去了嘛，什么店家什么东西都不在掌握当中，这个要吃饭的地方，要请酒的地方，要照婚纱的地方，婚礼的地方，还有自己要穿的衣服、做的头发，所有的连天气都不在掌握之中，好陌生，时间又短，那事情又多，所以他每一件事情就是拼命祷告求神帮助。结果他说每一件事情圣灵带领他稳稳妥妥的，从来没有这么需要帮助，从来没有这么一无所有的到圣灵的面前，然后就经历到圣灵把他安排的好的不得了，在最无助的时候为耶稣基督做了最美的见证。这就是圣灵。只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感觉到自己那么需要他，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见他的工作那么明显。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世人不认识他们，但你们认识他们。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学习营造一个让他喜欢靠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把自己预备好，以至于他可以常常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他可以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是敞开在他面前的，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的，他可以很容易的跟我们沟通，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顺服他，所以下一次他更愿意来靠近我们。所以当有人进到这个会堂的时候，因为圣灵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生命被改变，疾病得医治，关系变得和睦。圣灵是最好的一位，也是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怎么跟圣灵相处，怎么与他来往。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但是最后我想，我要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 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我从这个经验里面非常的卑微，学习了很重要的功课。1994年，神的灵在全世界很多的教会运行，那一波人称为喜笑的一波。当时从亚特兰大米勒牧师的教会有一位美国姐妹去到我们在加州的教会来分享在他们教会发生的事情。当她就在我们祷告会分享的时候，当场她还在讲话，哇，好多弟兄姐妹就笑得就倒在地上，然后笑得不得了，这样抱着肚子笑这样。因为我对这个姐妹，我跟她有来往过，我对她有意见，所以我就坐在那边看。这件事情对我当然是一件心事，我就开始批评，我的心里面开始批评低估。我想，怎么可能是真的？圣灵怎么会用一个这样品格不好的人？其实我不认得圣灵，我真的不认得圣灵，我就断定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然后他在我们中间差不多一个礼拜，几乎只要是常常来教会聚会的人，通通都有这个经验。然后他们就做见证，这一次被充满，被有这个现象的人，下一个礼拜就做见证。哇，我在他们的见证里面不能不承认，神用很奇妙的方法正在为一些我非常熟悉的弟兄姐妹做属灵的手术。神在喜笑里面，在轻松的气氛里面割除了里面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否认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就想，神用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看到他我就越来越气，因为我没有，我里面生气，然后同时我的里面也在流口水。你知道吗？神阻挡骄傲的人，我真的很可悲啊！我里面还在论断他，然后神拒绝我，拒绝让我吃到这个大餐，我只能够站在旁边看。一个礼拜之后他离开我们，我们早就已经 book 爱德华米勒牧师两个礼拜之后会到我们教会。在这个姐妹回亚特兰大之后的这两个礼拜，我不知道多少次在神的面前悔改，赦免我，赦免我，求你赦免我。我记得有一天我又想到这件事情，我眼泪就流下来，我说，主啊，圣经不是说狗也可以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吗？我整个人，我的里面破碎在神的面前。结果米勒牧师按照他的 schedule 要来我们教会，我的心里面真的非常的害怕，如果神没有饶恕我，这一次他又越过我怎么办？结果在神的恩慈里面，聚会还没有开始，大家坐在里面等着领敬拜的人上去带敬拜，神的灵临到我身上，神的喜乐充满我，我一边笑一边流眼泪。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对主说，让我这一辈子不要允许我成为那个你所阻挡的骄傲的人，求你怜悯我，我没有办法保守我自己，我求你保守我，让我学一次就够了， 我不需要再重新修这个学分。弟兄姐妹，圣灵真是好，但是我们与他交往要顺着他的性情。不管我是谁，他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违反神的话，他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打开一个例子，是我要改变自己去配合他，不是他改变来顺着我。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学习怎么样与他来往，让他喜欢在我们中间运行，让他喜欢停留在我跟你的生命里面，让他喜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运行，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进来的时候，能够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圣灵可以运行的氛围，我们每一个人是清洁的，尽我们所能的顺从的，尽我们所能的行在光中的，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好让圣灵可以在我们中间运行，让那些从来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他们能够在这里遇见神。我相信这是神期待他儿女做的，把我们的偏见，我们对彼此的看法放下来，欢迎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把我们还记得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冒犯我们的地方放下来，不值得，让神的爱，让神的灵，让神的工作可以运行，没有限量，没有不被阻拦运行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大家所爱的神得到最大的荣耀。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篇信息。亲爱圣灵，我的全源在于你，耶稣的灵，我最好朋友是你，永留爱、喜乐、平安，催出生命气息。耐心的你总是等候我，你满有恩慈、良善、信实，你是我肉体的嚼环缰绳，圣灵会约束我们，帮助我们，然后温柔地把我们带向他自己。
亲爱圣灵，我的全源在于你，耶稣的灵，我最好朋友是你，永留爱、喜乐、平安，催出生命气息。耐心的你总是等候我，你满有恩慈良善心事，我肉体 交换降神温柔，令我想你。My best friend， 亲爱神灵，亲爱神灵， My best friend， 耐心的你总是等候我，你满有恩赐的善心，使我肉体交换降生温柔，令我想你。My best friend， 亲爱神灵，亲爱神灵， My best friend。
真的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如果过去我曾经把你当成没有感觉的东西，我曾经这样对待你，求你原谅我。如果过去甚至于现在我还在让你为我担忧，我求你原谅我。圣灵，如果我曾经一再的消灭你的感动，我的态度表示我不要你管我，圣灵，我求你原谅我。虽然我爱你，但是我仍不懂得善待你所爱的其他的朋友，我也求你原谅我。亲爱的圣灵，让我能够重新开始与你交往，让我学习怎么样为你布置一个 你舒服的地方，好让你愿意住在我的里面，好让你愿意跟我常常有非常亲密的互动，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你这位朋友，我非常需要你教我，让我不但嘴巴说我愿意你是我的最好朋友，而且我的心真的渴慕懂得怎么跟你做朋友。圣灵，不要离开我们，求你教我们怎么样彼此以恩慈相待，提醒我们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特别现在大选已经结束了，让我们重新修复跟别人的关系，好让圣灵你看到我们这样子的做你会喜欢。当我们真的放下自己的成见跟看法的时候，你愿意回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重新彼此相爱，和睦的同工。亲爱的圣灵，教你的教会，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所有做的事情都不会存到永远，以后一把火全部都烧掉。圣灵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做一些金银宝石的工作，能够存留到永远。我知道当你在我的里面做，当你在我们中间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金银宝石的。我也知道如果只是一个信基督教是一件多么 boring 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的生活，我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与你同行的生活，那会每一天都充满新鲜喜乐，充满活力。圣灵，这是你要我们过的生活，也是我们渴望的，求你不要放弃我们，求你在我们的中间运行，求你得着我们。谢谢圣灵，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拉近我们，把我们带在你的身边，让你用眼睛示意，我们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主啊，把我里面所有的刚硬自以为意都融化，好让我能够常常听见你说话的声音，好让当你表达你的意见和看法的时候我完全顺从。亲爱的圣灵，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欢迎你不只是拜访我们而已，欢迎你停留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亲爱的朋友，也成为我们教会的老师，成为我们整个教会的引导者。亲爱圣灵，让我们渐渐地学会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心口合一的。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顺从的度量越来越宽，顺从你的度量越来越宽，好让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是没有限制的。谢谢圣灵，因为我知道你会听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谢谢圣灵。弟兄姐妹，让我们再用这一首诗歌打开我们的心，来欢迎他，欢迎他在我们中间工作，在我的里面工作。不要再让他担忧了， 如果有一些事情我需要把它 correct， 让我们有勇敢的心去纠正。
亲爱神灵，我的全源在于你，耶稣的灵，我最好朋友是你，永留爱，喜乐平安，吹出生命气息，耐心等你，你总是等候我，你满有恩慈良善心事，我肉体交换江山温柔，令我想你。肉体交换江山温柔，令我想你。
我想要跟不管是现场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电脑前面、电视前面的弟兄姐妹说，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好像在唱一首情歌，因为我爱圣灵。但是也许你的里面说，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对我只是一个灵，我摸不到，我不认识他，可是你讲的他这么好，我也想要。如果这是你的话，耶稣说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你可以告诉圣灵，虽然我还不认识你，但是我好想要认识你。我这一生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真的需要一位引导者，我也真的需要一位安慰者。尤其在这个疫情这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被隔绝开来，我需要有一位站在我旁边，让我不会这么孤单。既然圣灵他们讲这么好，我也要你。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鼓励你，聚会结束之后，你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跪下来，对耶稣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知道你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做成了这件事情，我需要你的救恩，你愿不愿意用你的血洗净我过去所犯的每一个罪，然后把圣灵赏赐给我，从此以后我不再是孤儿，有一位圣洁的灵与我同行，他可以在我的环境里，我也欢迎他住在我的里面。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人了。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跪在你看不见的圣灵面前，对他说，我需要你，求你帮助我认识你。当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求神的灵打开你所有的感官，因为他一定会回答你这个祷告，你会认识他的。世人看不见，不认识他，但是因为你邀请他，你会认识他。你要打开你所有的感官，看看他怎么回应你这样的祷告。求神赐福你，让你快快的就有得救的确据，快快的就经历到圣灵在你的环境里，他也在你的心里，他会开始管你，他会开始带领你，你会惊艳到他对你的爱。哈利路亚。不需要别人帮助你，因为神知道你的心，他能够读懂你的心，他会来帮助你，他会把他自己启示给你，他会把他自己介绍给你。愿上帝祝福你。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我们也可以为那些可能在我们中间要做这样祷告的人祷告，神把大恩典赏赐下来，浇灌在这些人的生命里。
亲爱圣灵，我的全源在于你。耶稣的灵，我最好朋友是你，永留爱，喜乐平安，催促生命气息，耐心的，你总是等候我，你满有恩慈良善心事，我肉体交换降生温柔，令我想你。
能够有你真是太大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 与圣灵同行。神赐福大家。